先问候大家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低头来做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，一同的聚会，一同的敬拜。我们求你赐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无论台上台下，因着你的话语，我们心里面有力量，我们可以从软弱变得刚强，我们疲乏的有助你加添我们的心力和体力。我们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们下面的时间，托起我们台上这位女孩子要传讲你的话语，求主你格外的赐福和恩待，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，来显出莫大的能力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跟大家分享题目哈，是你们来吃早饭。大家都吃早饭了吗？
吃了，
吃了啊。那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画面，就是耶稣为他的门徒们预备早饭啊。那早饭有什么呀？有鱼哈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饼啊，就是我们说还有炭火啊，炭火不是吃的哈，那可能就是什么，我们是烧烤，是吧？好，所以我们说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啊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经历挫折或者失败，我们也会经历一些软弱，就像这几个门徒一样，当他们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，他们心里面还是有一些困惑，那甚至呢他们会选择说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哈，他们就去打鱼去了。那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当中记载着告诉我们说，他们那一夜去打鱼，但是有没有什么收获呢？没有，那一夜并没有打到什么。所以也给我们看到说，当我们若是离开了主，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和服事常常是虚空的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以前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一幅画面哈，就是在一张图画上，那有很多的零哈，那这个很多阿伯数字零哈，那这个零前面呢有一哈，或者在这个零的后面呢有一哈。那有人说这个零代表着什么呢？就代表着我们的你的健康啊，你的财富啊，你的知识啊，你的学历啊。那个一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着主耶稣。所以说那个一放在零的前面有意义呢，还是放在一后面有意义呢？那放在零后面有意义还是前面有意义呢？放在前面哈。如果这个一前面加了再多的零，你会发现那个零都是没有意义的。但是如果在一后面加的零没有小数点吗？那个零呢就是有意义的。所以离了主呢，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是虚空的。那复活的主呢，我们看到并没有离开他们哈，虽然他们有软弱，有挫折哈，但是主没有离开他们，还是给他们预备早饭，说怎么样，你们过来来吃早饭，这是对他们一个很温柔的呼唤，说你们来吃早饭。所以我们说这是一顿早饭，这也是一个属灵的邀请，因为主愿意在他们的失败当中向他们显现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与他们同在，也在软弱中来恢复他们。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，就是主在失败中显现。那么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事情以后，就是指的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那之后呢，那一日呢，有几个妇人带着一些香料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。那么到了那之后呢，他们发现坟墓的石头被挪开了。那妇人进去之后呢，就没有看到耶稣的尸体。这个时候有天使来告诉他们说哈，现在显现说耶稣已经不在这里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，你们在那里要见他。所以这些事指的是当时坟墓当中所发生的事情，以及耶稣基督向门徒和妇人们显现的事情，就是发生在这些事情以后，那么耶稣又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。那他怎么显现的呢？就记载在下面哈，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几个门徒哈，第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，那他带着其他的几个门徒他们在一起，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哈，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挫折，那他们也面临着外在有一些困难， 因为兵丁的在抓他们哈、啊，所以他们呢也以前是跟着耶稣的，但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了，面对着这样的困惑，那么彼得就对他们说：“我干什么去啊？我打鱼去。”大家记得，彼得在跟随耶稣之前，他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打鱼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说怎么样？我去打鱼哈。彼得做其他的职业可能是业余的哈，但是打鱼对他来说是专业的。因为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就记载着说彼得呢就在那边就做打鱼的工作，所以耶稣就呼召他，也呼召他的弟弟哈，然后就呼召雅各和约翰。那么对打鱼来说呢，彼得是最熟悉的了，而且彼得一说我去打鱼去，你会发现那些在船上的人那些门徒跟他说怎么样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大家不要忘了彼得是打鱼的，那其他的一些门徒呢并不都是打鱼的，他没有经验，但是你会发现彼得很有领袖的气质。彼得一说去打鱼呢，那些人怎么说，我们就跟你去哈。所以有人说彼得这就是重操旧业，他又要开始做打鱼的工作了，因为他觉得我前面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耶稣离开他了，他接下来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怎么样。或许有人说可能他之前三次不认主，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自己不配再继续的跟随耶稣来做耶稣的门徒了，所以他说怎么样，我要去打鱼去。那不管怎样呢，我们说这是彼得的软弱和他的退后，因为他要带头回到他的旧的职业，他很失落，他觉得很迷茫。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那一夜他并没有打到什么。他们为什么没有打到什么呢？是不是那提比利亚海或者那个加利利湖里面没有鱼呢？没有，后来他们打到了很多鱼啊。那你发现是不是彼得他的打鱼技术不好呢？我觉得也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渔夫，他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下网打鱼可能会有鱼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，虽然他很有技术，他很有经验，虽然那个湖里面也有鱼，但是那一夜呢并没有打到鱼，没有打到什么。所以我们说那个是主耶稣特别安排的一个神迹，目的是给他们上了一课。所以很多时候你会以为，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们的服侍、我们的侍奉是我们可以为主做什么，但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是谁让彼得的服侍有果效的呢？而且能够留得住这个果效的呢是谁呢？是主耶稣。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说我们去尽上我们的本分，至于说国效不在于我们自己，这个国效乃在于主。彼得有没有经验？有经验。彼得有没有技术？也有技术。他是不是懒惰不愿意去打鱼呢？不是的，那打了一夜，正常来说晚上的鱼可能是打鱼是最好的时间段，但是没有鱼。他尽上了自己的本分，尽上了自己的努力，但是呢一条鱼也打不到。那什么时候能打到鱼呢？就是让耶稣进入到他的人生旅途当中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就打到鱼了哈。所以可能会有失败，可能会一事无成，但是让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那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。所以门徒这个时候，他们虽然他们的生命光景这个时候对复活有一点初步的了解，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要学习一个更深的功课，就是离了主他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一夜都打不到什么，这个是主耶稣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安排，给他们上了一课，为的是提醒他们说，让他们回应他们对主耶稣起初对他们的那个呼召。因此我们会发现说，当一个属主的人，就像彼得这样哈，如果他是一个属主，是一个爱主的人，那他放弃跟随主，他要去打鱼，回到老本行哈，重操旧业，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也是没有路可以走的。虽然他原来是做打鱼的工作，这个时候呢他没有一点果效。 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是主爱的手在彼得的身上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彼得这个时候他出去打鱼，他打了很多的鱼，那接下来他的人生路程会是怎样呢？可能他又继续去打鱼去了。但你发现这个时候他一夜没有打到什么，这就是主的爱临到他，主要再次的来更新他，要建立他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们来信耶稣，我们不也是为着我们之前啊，我们因为在我们遇到一些难处，遇到一些患难，所以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主耶稣帮助我们走过那个患难，度过那个难处，所以我们来感恩，我们来信靠耶稣吗？因此我们发现彼得就是这样，他一夜并没有打到什么，对他是一个难处，是一个困难，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再次的来帮助他，让他的信心被建立，让他在这里可以得到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看似是一个难处，看似是一个困境，但是在跟随主的道路上，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困境当中来显明神他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不再靠自己，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，我们才能够有果效。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呢，在天将亮的时候，那耶稣站在岸上，那耶稣站在岸上的门徒却不知道是他。有很多时候主常常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刻来向我们显现，即便我们一时我们也认不出来他。那耶稣站在岸上，但呢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，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，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？这是耶稣对他们的一个询问啊，说你们有没有吃的。但他们没有，一夜没有打到什么，所以他们说没有。那耶稣就说，你们把网撒到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那他们就听话，就把网撒下去的时候发现打了很多的鱼，那鱼多到什么程度呢？拉不上来哈！哇，打了这么多的鱼。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说这几个人哈，或者他们当中有经验的渔夫，他们打了一夜有没有打到什么？没有。但这个时候他们顺服耶稣的话，耶稣说你们把网撒下去，他们就拉了很多的鱼上来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跟这个是差不多的，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，那里记载着也是门徒他们也没有打到什么鱼哈，但是呢，这是耶稣刚开始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啊，那呼召他们那时也没有打到鱼，然后耶稣说把船撒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他们就打到了很多的鱼，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。所以我就会发现这两个神迹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打鱼的地点都是在提比利亚海，那么两个神迹呢是同一个地方，但是却不是同一件事情。相同的地方呢都是他们打不到鱼，但是后来他们听了耶稣的话就打了很多的鱼上来，几乎拉不上来。那么在这个神迹之后，耶稣就向他们发个呼召哈，让他们来跟随主。所以我们发现主常常在我们的失败当中来向我们显现，让我们学习说我们不靠着我们自己。你看你彼得不是有技术吗？彼得不是有技能吗？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时候这些都派不上用场。所以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顺服他的指引，耶稣说把网撒到什么地方去，什么时候下网才能够打到鱼。那么我们看到主并没有离弃他们，虽然他们觉得说好像主离开他们了哈，当他们在打鱼的时候呢，耶稣正在船上去看他们。所以当主发出命令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主吩咐那些鱼都离开他们的网哈，那只等到这些人他们累了，他们灰心了，他们放弃了，这个时候呢主才显现出来。所以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到说，让门徒醒察他们自己的光景，就他们早已经放弃打鱼的事业，他们早已放弃打鱼的事业，专心的跟随主，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又选择去重操旧业。那耶稣就教导他们说，特别是让彼得想起说，你起初的主对他的呼召是怎样的， 让彼得想起耶稣当时呼召他，那么到耶稣复活之后，这个呼召呢还是没有改变的。所以借着这件事情，耶稣再次的显明说他是复活大能的主，他是慈爱的主，他也是顺服的主，他更是满有丰盛恩典的主。所以在我们的信仰旅途当中，如果你觉得说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心哈，可能我们现在是灰心失意的，那主在提醒我们说，我们是跟随主的人，我们不再看环境，也不再看自己的过失，而是要定睛在主的身上，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，改变的呢可能是我们自己。那我们来看第二个，就是主在日常中的预备。我们说在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带领，就是说让他们能够下网，可以打到很多的鱼，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困境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和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个事情，我们说是很相像的。路加福音第五章也记载了刚才我们说到是差不多很相似的一件事情。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第七节里讲到哈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那这个门徒是谁啊？是约翰，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。所以约翰很谦卑的，他没有写他的名字，但我们知道呢是约翰。所以约翰呢就对彼得说，是谁呀？是主。大家会发现这里很奇妙的是，不是彼得先发现是主的，而是谁呢？是约翰。所以约翰对彼得说的，约翰对彼得说的，说是主。你会发现约翰这个时候对主非常的敏感，他为什么能一下认出来是主呢？他为什么知道这个是主呢？彼得也不知道，那其他的门徒也不知道，只有约翰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发生第一个神迹的时候，约翰有没有参加？有，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约翰也在场。我说那个神迹跟这个神迹是很相像的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约翰就想到说，这一幕场景我们说叫做昨日重现哈，仿佛又一次出现了。所以约翰这个时候就想到是谁？是主。因为这个对他来说太熟悉了，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个事情，那个事物，那个熟悉的事物再一次的印在他的脑海当中，他觉得这个是我知道的，我很熟悉的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行这个神迹？为什么呢？就是用他们很熟悉的事物来间接的提醒他们。弟兄姐妹，有什么事物是我们所熟悉的吗？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，有什么事物是你熟悉的呢？可能主就会借着那个熟悉的事物来提醒你。有一次我女儿的一个同学哈，那邀请她到他们教会去参加一个活动，那当时呢我就我开车带我女儿去哈，因为当时我觉得可能时间还早哈，所以我就没有很着急的出发。那快走在路上的时候呢，就我女儿手机就响，就来个电话。因为她一般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联系哈，所以一般她都有保存号码。那这个她说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哎，她问我，她说那我要不要接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陌生号码，我们在犹豫哈，要不要接是吧？那我说那你就接嘛啊，看看到底是怎么情况啊。反正显示的是707是我们这边的哈。那当他接的时候呢，对面是一个真人在讲话啊，就不是那种像机器在发出声音啊。那然后对面是一个女孩，一个女的声音哈，就说 hello 啊。然后后来他们又聊，就讲后来。只说了一个 hello 之后，然后他就听是谁哈、啊？是就是这个是谁呢？就是邀请他的那个他的同学哈、啊，要去他们教会去参加那个活动，然后人家就问说你到哪儿了哈、啊？你来没来哈、啊？我在那边等你啊等等。因为他也去过那个地方几次哈、啊，所以他对那边比较熟悉。那这个同学呢，也是他很要好的一个朋友。那挂了电话之后，因为他没有，他们平时联系可能用其他的软件联系的啊，因为他不知道他们的电，不知道他这个朋友的电话号码，所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是陌生的。那挂了电话之后呢，我女儿就跟我说，她说，哎， 他说我一听这个哈罗这个字哈，一听这个词我就知道是他，啊，虽然有点马后炮的意思哈，但是他跟我说，我一听到他的哈罗我就知道这个就是他的声音。那其实给我一个触动是什么呢，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，当我们对一个人比较熟悉的时候，我们会熟悉他的什么声音。你一听到那个声音，你还没有看到那个人，你就知道他是谁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的羊认得主的声音。为什么很熟悉？所以一下就知道，我就知道是那个人。今天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没有什么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事物，神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什么呢？所以约翰马上就有反应，他说是主。约翰先说了，然后彼得就怎么样，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就跳进海里。在这里弟兄姐妹，大家思考一个问题，彼得这样做，他是害怕不想去见主，还是他很迫切的很渴慕的想要去见主呢？他听见约翰那个说是主的时候，他就跳进海里，他为什么这样说？是为了逃避吗？还是渴慕主呢？我以前在神院读书的时候，在一个教会实习了，那时候我查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大家就有不同的意见。有人说彼得因为是羞愧，他不好意思去见主，所以他就跳在海里。那么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说，不是的，是因为彼得他是很渴慕要见主哈，他不等船停下来，他就要马上游到主那里去。那到底哪个是对的呢？其实我们看到，我们看上下文以及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啊，其实耶稣早向彼得有显现过哈，所以彼得这个时候他不是因为说他害怕去见主，他不敢去见主，而是说他急于想要去见主，所以他就束上一件外衣哈，见人要正式一点，但那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哈，就跳进海里面，不等着船停下来，就要游到耶稣那里去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这是彼得他的渴慕哈。那再往下看呢，我们看到其余的门徒却离岸不远哈，那他们就把小船上的那网鱼呢就拉过来。那门徒上岸之后呢，就看见那里有什么呢？有鱼，还有饼。除了有饼有鱼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炭火。大家还记得这个炭火？我特意把它用红色把它标出来了哈。大家还记得当彼得三次不认主哈，其中有一次两次，大家看到彼得在那边干什么？烤火。烤火的时候，别人说你不是他的门徒吗？但是彼得说我不是，啊，就发动起誓我不认识他。那这个炭火对彼得来说熟悉不熟悉？那比较熟悉了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不认主。那这个时候耶稣早餐可以做别的吗哈？为什么有鱼有饼有炭火呢？也是在恢复彼得，让彼得在炭火旁再次的想到耶稣来不是来责骂他，耶稣不是来惩罚他，耶稣是用温柔的心来爱彼得，来触动彼得的心，让他能够再次的被建立起来。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关心我们的需要，他不仅是我拯救我们的灵魂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主也看顾我们的饮食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生活当中一些细节主也看顾。所以他没想到的是，门徒上岸之后，耶稣早就已经给他们预备好炭火，还有烤鱼，还有饼。所以耶稣就叫他们说，你们把刚打的几条鱼拿上来哈，他们一起来吃早饭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，这些饼这些鱼本来都是煮的，但是呢是从无到有的，原来没有，但是煮给他们预备的，原来是生的，但这时候煮给他们煮好了，是熟的原来是煮的，现在变成是他们的，你们可以来吃了。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，第五节我们跳到第五节里了，那耶稣对他们那时候问他们说哈，你看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，他们回答说没有，但这时候耶稣给他们预备的食物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话，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很自然的我们会用什么口吻，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会用什么口吻跟他们讲话呢？我下面写了三个哈，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有可能会用责备的。耶稣有足够的理由来质问他们，说你们为什么在危急的关头逃得无影无踪呢？你们为什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们离开我呢？你们这些是忘恩负义的人。我相信如果耶稣可以将他们大骂一顿呢，这也是人很正常的自然的反应。但你看到耶稣没有，耶稣有没有责罚他们呢？没有。我们说耶稣可以行神迹，可以叫他们一夜打不到鱼的时候可以下网打鱼，可以打那么多鱼上来，多少条啊？153条。这是耶稣行的神迹。耶稣能行神迹叫他们得到那么多的鱼，耶稣也有能力行一个神迹来惩罚他们一下，让他们受点苦头，长点教训。但你看耶稣没有，耶稣给他们这么多的鱼哈，就给我们看到说要改变人的本性，很多时候惩罚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那耶稣做了什么呢？耶稣服侍他们。主在显现的时候呢没有多说什么，只问了几句话，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？那他们回答说没有，之后呢耶稣就说你们把网撒到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然后呢在关切他们的需要之后呢，又给他们预备了早饭，有鱼有饼，来表明来表示对他们的爱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切早饭嘛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弟兄姐妹，早饭在当时那个时候一般都是家庭主妇来做的，或者是家里的母亲哈，照顾孩子的母亲来做的，是这样的人来做的。但是他们的早饭是谁给他们预备的呢？是耶稣，是夫子，是他们老师给他们预备的。而且很重要一点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的耶稣是什么时候的耶稣？是从死里面复活之后的耶稣，带着荣耀的身体，带着复活的身体。那这个时候的耶稣应该是受门徒的敬拜和尊崇才对的，但耶稣却甘愿卑微，为这些灰心软弱的这些小子们给他们预备早饭。这是主耶稣爱心的服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就像耶稣当时被钉十字架之前，耶稣给门徒洗脚一样。洗脚不是耶稣应当做的事情，但是耶稣却用爱心来服侍他们，用给他们做一个榜样。这个时候早饭也不应该是耶稣来预备的，但是耶稣却服侍他们。我们来看最后，就是主在丰盛中邀请。那耶稣给他们预备早饭，对他们说，你把刚才的鱼，刚打的鱼哈，打的鱼拿过几条来。那就他们撒网去打那些鱼嘛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谁先去了？西门彼得。为什么他去呢？他的心里是什么样的心理呢？就是他还愿意去服侍主的。虽然他有软弱，虽然他有失败，虽然他以前不认主，但这个时候彼得怎么样？耶稣讲了这话之后最先行动的就是彼得，所以彼得就去把网拉上岸，那网拉上了很多的鱼，153条。我们看到主给他们这么多的赏赐啊，圣经说鱼虽这样多很多哈，但网却没有破。所以鱼很多哈，但网没有破，船也没有沉下去。而且不仅如此呢，耶稣还为他们预备饼，预备鱼给他们吃哈。那这153条呢是耶稣给他们的，那耶稣在岸上给他们的饼和鱼呢，是不是这153条里面的呢？应该不是的。所以耶稣早就给他们预备好了一些饼一些鱼，那这153条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是恩典当中的一部分。所以神早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有预备。那就像在这里哈，耶稣给饼给鱼，耶稣又给他们153条啊，这个鱼给他们哈，这给他们的恩典。因此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22章里面曾记载的一件事情， 当神叫亚伯拉罕去献上他的独生的儿子以撒的时候，你发现亚伯拉罕却没有任何的犹豫和迟疑，就带着他的儿子上山哈，要把他的儿子去献给神。那个时候献给神，你看神对他的吩咐是要把他当燔祭献给神，就把他杀掉。这个孩子不是亚伯拉罕不喜爱的，不是从外面这个随便领来一个孩子，是自己生的，是他所爱的那个孩子。那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哈，他也很顺服，所以他就把孩子就带到那个要献的地方，预备好柴就要下手去把他杀掉，这很残忍的事情哈。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天使就止住他说，你不要这样做哈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真的是听从神话的人。然后呢就没有杀那孩子的性命。在什么地方呢？在那边就看到这个有什么，有个羊哈，那个羊的这个公羊的两个脚就扣在那个小兽当中，所以亚伯拉罕呢就把这只羊取过来，就代替他的儿子去献祭给神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在这里很有名的故事哈，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啊，这是一个信心的很美好的一个故事哈，信心方面的。本来要献自己的儿子，但是神在那边给他们有预备，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，就像耶稣给门徒们早就预备好了那饼，预备好了那个鱼，就是耶稣给门徒的预备和邀请，就显明出说来耶稣是何等的爱他们。所以我们说只有爱才能够改变一个人。耶稣没有去跟彼得说，我们来算算旧账哈，你当时说要认我，为什么现在不认我呢？那反而在他们却一无所获的时候，在失望至极的时候，又累又饿的时候，那耶稣出现在他们身边，耶稣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打到鱼，耶稣也给他们预备饼和鱼来满足他们的需要。那耶稣用这些爱心的行动来告诉他们说，他会继续的来让彼得去服侍他，去跟随他，对彼得是一个重新的建立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理由说我们不去跟随主，不去服侍主呢？我相信那些门徒他们看到这一幕，他们经历这一幕的时候，他们的面对这种爱，他们必是感动到无地自容的。因为耶稣他是以德服人，以爱来感召人。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学习的是在失败当中我们要信靠主。我们常常也会像彼得一样，我们跌倒之后呢，我们靠自己来补救，但是我们常常是一无所获，一夜并没有打到什么。但是主就是在我们的软弱当中，在我们的失败当中来向我们显现，让我们学习去单单的依靠他。那么第二呢，我们要学习的是在日常当中我们要遇见主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是在一个属灵的时刻在才能够看见遇见主哈，其实主也在我们的厨房当中、餐桌当中、工作当中来向我们显现。所以当我们忙碌疲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说主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那个炭火，预备好了饼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到是在丰盛当中我们要回应主。主对门徒的一个邀请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来吃早饭。那愿不愿来呢？我们是否愿意放下手上的忙碌，我们来回应主的呼召，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呢？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主的呼召呢？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主的邀请呢？主说你们来，但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理由，我说我们还不能去，那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损失，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失去了这份恩典。所以我们学习的是在失败中我们要信靠主，在日常当中我们要遇见主，不是在一个属灵的时刻才遇见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遇见主，在丰盛当中回应主对我们的邀请，主对我们的呼召。好，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还是用这个祷告词哈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，来预备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
感谢你在我们失败的时候没有离开， 反而用你的爱寻找我们。感谢你不但赦免我们的罪，也在生活的细节中关心我们。求你帮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努力，而是单单顺服你的引导。愿我们在你的邀请中常常享受你的同在，也被你重新建立，走上你所托付的使命之路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